另一段圣经呢，大家都可以预备，一阵间我哋会一齐领受彼得前书第二章嘅，我哋一齐会啊，一阵间会阅读下。今日咧，牧师同大家思想嘅主题咧，叫做重新对焦吓。咁啊，呢个主题咧，我哋一睇到咧就啊，会想起就系关于即系乜嘢啊，联想到咩咧？就系影相系嘛。就算我哋唔系职业嘅影相师咧，我哋都好喜欢影相系嘛，或者好喜欢咧留下啲。寶貴啊，珍貴的回憶嚇。咁啊喺我嘅日即係有擁有相機嘅日子咧，曾經咧都擁有過咧呢兩類嘅相機嚇。第一類咧就叫傻瓜機啊嘛，係嘛？曾經有個時期好興嘅，大家都好開心自己有個傻瓜機嚇。咁唔係表示自己係傻瓜嚇，那係咧有個好方便嘅自動對焦嘅拍攝，好方便嘅一個相機。咁但好多人咧對影相漸漸產生興趣之後咧，都會咧想擁有一部咧係單鏡反光嘅嚇呢啲嘅所謂專業啲嘅比較相機嚇啊等等嚇。嗱呢兩類相機，今堂唔係去思想點樣影相嚇，就係令我哋想到乜嘢叫做對焦啊，即係 focus 啊。嗱呢個傻瓜機咧就自動對焦嘅，對嗎？咁啦，一影起咧，嗰個嘅後邊一個嘅一個鏡面睇到個人咧，或者景物咧，就可以拍照噶啦嚇。但係單鏡嘅相機咧，就要係用手靈嘅嚟到對焦噶嘛。所以呢個係對焦方式嘅兩種嚇。但係其實要運用得好嘅話咧，就算自動相機咧，都要係對焦嘅噃。你有冇發現咧？你嘅而家好多好少人用傻瓜機啦，而家都用手提電話對嘛？而家手提電話變咗係相機嚇。你有冇發覺，如果光暗對比好大嘅時候咧，或者想影一個人嘅人像嘅時候咧，係嘛？你發覺咧都要對焦嘅喎。不過現在嘅手提電話咧嘅科技咧就幫你對焦啊嚇。但係從前我經驗咧就係以為咧就咁影就得噶啦，但好多時原來咧冇對焦嘅話咧，個畫面係會係朦朧嘅，所以對焦仍然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過程嚟嘅。對焦就我嘅經驗就係發現，原來要影一啲係清楚嘅相片嘅話咧，就算係自動嘅拍照都好咧，佢會提醒你咧係對著嗰個焦點嚟到去進行嘅。咁所以咧有一按呢個快門一半的提醒，大家明白意思嗎？如果沒有按的快門一半呢，以為是一按就按過去呢，很多時候的焦點就會朦朧的，大家有這些經驗是吧？所以對焦是成功拍照一個很重要的前提來的。如果讓畫面能夠清楚的話呢，就是需要對焦的。我發覺很多時候我們今天的現代人很容易失焦，就是 lose the focus lose the focus。點解咧？今日個科技好進步嘛，所以咧我哋收嘅資訊好多嘅嚇，就係你嘅手提電話咧有各樣嘅應用嘅 app 呢啲嘅程序都好啦。咁你好容易咧一打開，特別咧而家我哋話你讀聖經咧就可以上網咧就 download 個以道自見啦咁嚇。但我發覺好多頂尖門同我講，有時手機睇聖經咧，好多 distraction 噶，好多嘢係分心噶。因為打開咧，好多嘢想睇，好多 WeChat 啊、WhatsApp 啊，好多Instagram 啊，好多啲即係好多信息嚟嘅嚇。咁我發覺現代人咧，發覺好容易失焦，就係話忘記咗原本嘅計劃目標嘅嚇。好似我哋每日起身諗住要做嘅嘢，或者翻公司諗住做嘅嘢啦，係咪？大家坐低打開個電腦或者打開個手機嘅時候咧，發覺好多嘢咧吸引住我哋啲圖片啊、內容啊或者標題啊，咁咧過咗半個鐘先發現我忘記咗原來要做乜嘢喎。你有啲經驗係嘛？好多時候我哋要花時間咧去翻去個焦點。我嘅做法好多時候就先寫低我嗰日要做嘅嘢，咁往往真係我旁邊啊。我一是失焦的时候呢，我望一望返咁就调教返自己，你都係胜过呢个嘅障碍。所以今日嘅社会，今日嘅现代生活呢，好容易会 lose the focus。但教会都係一样，我哋做信徒，我嚟到教会有时个方向呢，我嚟咗教好多年，係咪？ 很多东西都变成习惯、例如我们习惯吃饭之前祈祷啦、或者是临瞓之前祈祷啦，我们习惯每个礼拜日来教会崇拜啦，我们的习惯每次崇拜坐同一个位置、曾经有一个年长的、姊妹跟我说，牧师有人坐我的位置，我哪个位置、我每个崇拜坐那个位置，那个人坐了我的位置，牧师你跟他说这样咁我话，咁啊你坐喺隔篱啦，我话睇下隔篱有冇位啦，系嘛？啊，佢唔知道嗰个系你嘅位啊嘛，冇刻住你嘅名啊嘛，你唔好去怪佢啫，咁样。咁有时我系侍奉嘅同一个岗位咧，侍奉咗好多年啦，特别教会唔系大嘅话咧，好多弟兄姊妹侍奉咧都戴咗顶帽噶。咁啊惯咗之后咧，我哋一到嗰个岗位一嚟到教会咧，就唔使谂噶啦，就系咁做噶啦，对嘛？做同樣的事同樣的過程，但是這個習慣有時會令到我們呢會麻木，有時我們呢會冷淡，對教會的認知都會是模糊的，不知不覺呢我們忘記了神呢托付我們建立教會，托付我們在教會作祂的兒女一個的使命的焦點。所以呢我們呢要重新的對焦，我們用神的話語來到去思想思考怎樣做一個合神心意嘅教会，做成十二嘅信徒。所以今日咧就系我哋嘅目标啊，重新对焦吓咁样。喺我哋基约咧嘅使命嘅宣言同埋系异象嘅宣言咧，大家咧系从前睇到系两边嘅挂咗出嚟嘅，系咪？但系现在咧就要放到喺嗰边啦吓。咁 因为谂住咧吓，大家都睇咗咁多年啦。一定會記得曬噶啦，係咪？但係唔係嘅，唔放喺前面咧就會唔記得嘅，係嘛？但係咧，若果你離開教會之前咧，或者係完咗崇拜咧，記得望一望兩邊牆啊！我哋教會嘅使命同埋宣言咧，都係陳列咗喺牆度提醒我哋。基約嘅使命宣言就係將教會帶進去人群，將人群帶進天國，係嘛？就耶稣的使命就成为教会的使命，就是来跟从主，主要叫我们得人如得鱼，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九节、所以这个的使命宣言和异象宣言呢就成为我们一个的目标焦点。但是怎样将它来到是、实践出来，怎样能够是承托这个使命，以至到我们是一个独特神使用一个的教会呢？咁我哋喺彼得前书第二章，我哋可以睇到呢个嘅一啲嘅教导吓。嗱，首先我哋要明白教会发展咧系有方向嘅。圣经里边我睇到呢一个大家都好同意嘅三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向内，向内去塑造更加成熟灵命嘅门徒。大家记得喺马太福音28章18至20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们要去，我们传福音去到万民，我们目标不是单单将福音分享给别人听，我们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能够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让他们能够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给他们施洗，然后将主耶稣所教训我们所有的道理都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遵守，遵守这个生命能够改变。所以传福音使人作门徒就是神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就是我们人生的目标，人生的召命来的。而在彼得前书第二章一至三节呢，也都是提醒我们，就是说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教回的焦点，就是明白到我们有一个的方向，就是让我们信徒的灵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为一个灵命成熟的一个的门徒。这段的圣经 啊，我一起读好吗？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才初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啊，你睇到吗？使徒彼得提醒我哋，我哋要让到教会，亦都支持教会，让到教会嘅发展系能够努力嘅塑造成熟灵命嘅门徒。呢度讲到渐渐嘅成长以得救呢，唔系指到我哋未有得救，英文就系 grow up in your salvation， 喺你嘅得救，喺你嘅救恩里边，不断嘅能够成长，不断嘅能够更经历、更体会神丰盛嘅基督喺你生命里边所有嘅能力、祝福、啊、慈爱、啊、保守、奇妙、奥妙、啊、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嘅日子。因为救恩唔系单单信耶稣洗礼嗰一站开始嘅，那系有丰盛、有好完美一个高峰嘅。咁点样先能够经历救恩，灵命能够成熟呢？彼得就提醒我哋啦，使徒彼得，佢话我哋要除去嗰啲邪恶嘅、唔合神心意嘅行为，包括咩呢？恶毒啦，呢度指出有好多样嘢。恶毒就系邪毒、阴险嘅意思 ，evil 嘅意思，就系对人有伤害嘅阴谋或者谂法啊。诡诈要除去，诡诈即系狡猾嘅手段、欺骗嘅手段，达到自己嘅目的嘅就叫诡诈。假善就系即系外表假装系正直，就系里边咧就系另外一套啊嘅邪恶啊，外边讲一套，里边一套啊，做人一套，背后一套啊，叫假善。嫉妒就系睇到人哋有好处，睇到人哋有自己冇咧，唔单止唔为对方感恩，反而咧系充满咗咧系苦毒啊！毁谤系咩咧？毁谤就系伤害人嘅话啦，啊，一啲啊谣言啊，啊嚟到批评啊，或者系破坏人哋嘅名声啊、声誉噶。咁一个教会如果唔渴慕属灵嘅事嘅话咧，就会时时偏向呢啲黑暗嘅嘢、唔合主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哋中间有冇呢啲假善啊、嫉妒呢？弟兄姊妹之间有冇呢？我哋嘅生命有冇呢？如果有嘅话，就要去弃除呢啲，以时时去丢弃呢啲，放低呢啲，以至我哋能够向着成熟嘅方向走。教会使徒彼得提醒就系、是、要停止里边嘅消耗，要领受正面嘅从神而嚟嘅滋养啊！喺所有的错误的人际关系，所有错误的思想的行为态度，都会伤害自己，都会伤害教会。拎走晒一啲精力注意力放在神的话语，放在神的灵奶上面，渴慕神的话语，好像婴孩一样渴慕奶一样。爱慕这个字呢，就好像、想像年轻人打机玩机，哇，玩到、啊、天昏地暗，爱不择手、啊、成年的男士要打高尔夫球、啊啊、去学这样学那样、啊、等等、啊中年的妇女啦，看连续剧，看连续剧、啊、看到呢成日都啊思思心思思，下一集点，下一集点，这些都是渴慕、啊、渴慕。但是渴慕呢不会令到人成长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用同样那种的 intensity 强烈的渴慕，怎样呢？好像 BB 渴慕喝奶一样，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好像一个人刚刚运动完了要喝水一样，你都渴慕他，你都追求神的话语，你都在神的话语里面你都浸淫，你都是去经历，你都去生活出来，那我们就会经历到丰盛的基督，丰盛的基督、啊、经历到我们的灵命的成长、啊、所以感谢神这几年呢，我相信基督很多弟兄姊妹呢都被、鼓励呢养成呢是更恒久每日呢去读圣经，时常去灵修的习惯、啊、如果你未有加入这个行列的话呢，请你今年就加入了、啊、圣经讲到爱慕灵奶，一方面是一个吩咐，另一方面第三节话是一个很自然的，就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的话呢，就必如此的了。如果我们尝到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是这么美好、这么美善的话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想渴慕亲近他、认识他、经历他，对吗？所以主的美善在过往的一年， 如果我们在患难里面，在困苦里面，在受苦里面，在病里面，体验到耶稣对我们的医治，对我们的信实，对我们的保守，我们的祈祷得到祂的回应，我们看到关键的时候祂就出手来到是搭救我们，这些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经历到的美善。我们因为这样，我们会更加渴慕，更加我们会是被吸引去亲近祂，在话语里面来到去思想祂，来到亲近祂，向祂祷告。所以这个第一方面教会啊一个的发展的方向很重要，就是要让弟兄姊妹一同的成熟，一同的更加的是去成长，越来越要体会到救恩里面那种丰盛，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种的那种的盼望，我们在耶稣的荣耀里面啊能够分享到祂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灵命的门徒啊。那第二方面呢，教会也都要向上，就是去敬拜，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向神的赞美。每个礼拜日来到教会，不是单单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读一读第二章彼得前书四至五节好吗？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藉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做什么呢？每个礼拜日每次的敬拜的聚会，主就将我们连结在一起，我们就成为祂的肢体，我们在神的殿中就成为祭司，藉着主耶稣呢就献上属灵的祭物。这里讲到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作圣洁的祭司，是不是？我们来到不是彼此只是打招呼，互相见下面，问候一下，或者问长问短，有时候我们问候变成问长问短，所以都要留心一下，问候问问候就不要问长问短，问到对方都烦，十个问他同样的问题，他真的哇晕低，是不是？所以呢我们也要，所以我来到不是单单说去关心去大家问候，不是单单来听一下牧师说什么，我们是来到敬拜上帝，我们来献上属灵的祭。献祭祭司是旧约圣经里面才有的，是特殊的位置，其他的百姓要带着牛羊的话要透过这些祭司来到敬拜献给神的，对吗？这些百姓只能够在圣殿的外围外院里面来到停留的，但今天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尊贵的祭司，我们有尊贵的身份，所以你不要看小自己，你一个属灵的身份，一个圣洁的祭司，每个礼拜日我们一同一群的美丽的好可爱的一群的圣洁的祭司，一起在神的殿中来到敬拜献祭，我们应该怎样很感恩，也都很积极，也都很看重，也应该投入，所以我们每个礼拜来主日敬拜，我们的心灵的准备都是要落功夫，我们都有好的安排，我们都好的准备，来到的时候我们等候神，因为神不是说坐在这里等你来就随便给你见的嘛，你来到要朝见神的话，我们一定要安静等候神，让我们心灵，都将所有的杂念来到放低，将信心喜乐来到拎起，披上基督耶稣给我们的新衣裳，我们来到去等候神敬拜祂。我知道有时不容易的，因为特别我侍奉一班弟兄姊妹，很多侍奉那个礼拜没你没轮值到你做什么事的时候呢，你觉得好像可能，就，没自己的事这样，但这些的，态度呢应该放低，因为这个是错误的，不论在台上的服侍，在台下作祭司，我们都是向神献上属灵的祭礼。英文的崇拜怎么称啊？叫做 Sunday service， 对不对？ Sunday 这个日子， service 就是服侍，所以问题就是我来到崇拜是接受人家的服侍，还是一起来服侍神呢？是吧？所以我们去敬拜神去崇拜是有这样的目标焦点的，那我们献什么祭呢？献上什么给神呢？圣经说到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十六节一起读好吗？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的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这里提到有两样，我们都很能够明白。一样就是献上我们的颂赞嘴唇的祭，我们崇拜唱诗二十分钟、不是单单是唱诗，大家唱诗啦，学习唱诗啦，不是台上的人或者是诗班在这里表演，台下在这里、看表演，不是，台上和下都是祭司，藉着诗歌来献上我们的颂赞。所以我们欣赏诗歌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应该也都是化成祷告，向神来颂赞、所以牧师时常说，以下诗班献诗下，诗歌名字是什么，我一起的领受，我们一起的一同的来到献祭给神。所以嘴唇的祭，还有呢，这里提到是行善捐书的祭。我们提到捐书的祭先，捐书就指到我们将我们的奉献带来献给神、年初的时候，每一年的开始，以色列人都有初熟果子的奉献的。这个不是、十一个奉献，又不是这个超越或者信心的奉献、是一种特别的奉献，就是初熟果子的奉献，就是每一年开始的时候、将土产他们的收获里面、最好的献给神，做一个好的开始。所以献祭奉献是我们祭司献给神一个属灵的祭物，在神眼中是看为美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第二方面教会要发展的方向。第三方面呢，除了向来我们要巩固并且是让信徒门徒的灵命一路一路的成熟，除了是向上我们敬拜更加的真诚更加的活泼、我们还有就向外了，就兴起更加火热的报道了、我留意看到这段圣经第二章彼得前书九至十节，一起读好吗？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作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现在却蒙了怜恤。原来我们教会每个教会属神的教会发展的第三个方向，就是将福音来传扬，将、作见证向这个世界来宣扬神的美德。所以我们称为宣教、我们去、传福音、作见证、都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的神是美善的，是全然美好的、祂有很多的美德、良善、美好、幸福，包括在我们所期望的幸福的里面。所以这段经文光明、这段的圣经提醒我们，第一样的美善特别彰显我们能够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那种恩典。不单止我们信主之前在黑暗、在罪、在捆锁、在模糊、在无知里面、恶毒各样的、罪网人际的捆绑里面能够脱离进到去光明自由，不单止这样的恩惠，也是当我们面对死亡危险的时候，我们感受到，我们知道我们有一种永生的盼望，我们不惧怕这些危险，这种的美善。神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一个特权来的，以前的特权这些尊贵是给以色列人的，但是藉着基督耶稣，所有新约的信徒都成为主耶稣的肢体，成为神的一家人里面。所以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一样，就是我们蒙了怜恤，并且呢我们是有尊贵的祭司的身份，在神面前不是闪闪烁烁的，在角落头里面、穿着破烂的衣服，那是被神来到赐下尊贵的光明的圣洁的衣袍，好像浪子回头一样、他的父亲给他上好的袍子，戴上、尊贵的指环，穿上呢美好的、鞋子、鞋。所以我们神怎么尊贵，神就怎么赐我们尊贵的身份和衣装来到跟他配合嘛。所以你想起神怎么尊贵的话，也都是要看到自己是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所以呢不要看小自己，也都不要彼此看小，因为不论外貌如何，身份背景如何、 相貌如何，他是神的儿女，在神眼中属灵的角度是一个尊贵的人。虽然我们不是完全，我们不是完美，但是我们不断的努力，能够让神的工作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去成就。所以这些宏恩，这些美好，这些美德，神话去宣扬的，去告诉人听，去见证，去让人知道神在你身上做何等大的美事。所以教会呢发展的三个方向，塑造更成熟灵命的门徒向内，献上更蒙悦纳的敬拜向上，兴起更火热的报道向外。但是信徒都要配合，有四方面我们的成长方向要配合，从吃奶到吃干粮，从学步到稳步，从受助到助人，从以自我为中心到以父神为中心，这个就是我们配合了。当我们配合上去的时候，教会就能够是一个荣耀的辛苦，神所喜悦。所以我们思想一下，我们门徒怎样成长的方向来配合呢？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四节，我们刚才读过了，但是我们读这节经文好吗？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生生似一天。这里讲到同以弗所书这里配合来讲，我们看到教会的设立是让到信徒能够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十四节说不要再着小蚊仔。所以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应该看到自己要渐渐的长大，由 BB， 由初生的、BB， 一路的婴孩，一路的小子、少年人，一路的成长，直到成熟见主的面。以弗所书就讲到灵命不成长与成长各样的现象，这里讲到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你要成全圣徒、所以神设下这些有特殊职位的和恩赐的，虽然在神学讨论上说这些是职分还是恩赐，我个人觉得两样都是神特别设立这些，你都去建立信徒，让他能够是成长、至于每个职位，我们另外一个时间来去思想。但是我留意到一样，就是说到我们信了耶稣的、基督徒，神就给我们的新生命了。这个用小孩子成长来到是表达我们的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信耶稣的时候就得到一个新生命，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是父母给我们的，是从神而来的，是一个属灵的生命、因为神是一个灵、我们成为弟兄姊妹，我们不是这个的血脉的弟兄姊妹，不是肉身的弟兄姊妹，但 是我们属灵的儿女、所以这个 BB 好像一粒种子会萌芽会成长的，我们在身量、在智慧、在思想、慢慢是应该慢慢是成熟，慢慢是 mature， 慢慢是一个过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提醒，或者小组或者教会年初或者是、年中，我们评估一下我们有没有长大了呢，有没有成熟一点呢、还是还是小孩子一样，或者很幼稚，或者很无知，或者是对很多的、真假黑白的东西分不清楚呢？所以整体的生命、整体的教会有没有成长呢？哥林德后书刚才读的圣经，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我们外体会衰老是物质世界的规律，但是里面的生命是会更新变化的，即是说属灵的生命不同肉身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是无止境的，因为神的生命在里面嘛，无止境的。圣经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救恩是成为了我们 的永生的话，这种的成长是无止境的。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的潜力是很大的，智慧、灵性、想象力、创造力是无止境的。好多时候我们看到很多见证，或者看到阅读的书，一些属灵的伟人，我们都很渴慕、很羡慕，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那份这样 的恩典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不用灰心，但是说这些的见证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潜力是很浩大的，原因不是人，而是因为神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在神的话语里面， 我们在爱里面，在光明里面成长的话，我们有很大阔大过海洋一样的空间，我们去一路的发展下去。所以为什么每间教会注重神的话语，喂养神的话语，鼓励弟兄姊妹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好像粮食，好像灵粮一样，帮助我们来成长、啊、所以教会的喂养的方式，很多教会好像我们教会现在变成更加清楚的，就是一个双翼的喂养的方式，全体的敬拜、啊、小组的聚会，双翼、啊、双翼，双翼即是两只翼、啊、一只鹰要飞翔是要两只翼的，单一只翼它飞不起的，但是每一只翼，两只翼都是用生命的形式，用神的话语来到 去喂养，来到去让弟兄姊妹成长。所以小组很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注重这只翼，就是星期日回到来、啊、所有的活动，所有的 program 我们很注重，但是不要忽略在小组里面另一只翼那个重要性，那个成长的重要性，在里面、啊、来到灵量怎样是被喂养生命方式的来到去显现，直接弟兄姊妹见证，关心的爱怎样来到去、啊、滋润呢？所以小组就是人多了仍然可以彼此的关心和喂养一路成长。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知道、啊、我们教会呢有小组、啊，刚才在程序表都列了出来，我们按照地区分呢有十个小组、啊、由士加堡一路到密斯沙加、啊、中间看到列志文有万感、啊、起初他们思想就是可不可以用一些生果名、啊、一些地名、啊啊、当然那些都很丰富的，但是想起一样，就是我们想能够向外，能够让更多人能够是归入神的家，是不是？所以呢就以地点啊，这个地点啊，哪条交界线啊，来到去呢，让人知道离他不远，开车十五分钟之内能够去到一个小组里面啊。所以然后我看到联络的人，组长、副组长，因为中心侍奉的牧养的同工啊，他们的聚会每个月头，他们的时间啊，是几点几点，由礼拜三到礼拜五到礼拜六礼拜四都有，是时间地点都有，只要你愿意你都可以去参加，是吧？所以在这只翼、啊、小组这只翼是令到我们能够在生活里面生活化的喂养，生活化的成长更加是能够做得到、啊、所以、啊、小组呢是让人家有归属感的、啊、如果你知道我们的设计呢、啊思想画一幅图画俾大家听先吓，系呢个图画，你睇唔到？我哋嘅设计咧，啊，呢、这个小组咧系围绕着啊养育信徒，然后装备信徒，然后倍增啊领袖信徒，然后去传福音。你睇到黄色嗰四个格啊，黄色嘅四个格，一个咁样嘅方式，一个咁嘅程序。所以现在喺我哋小组里边咧，我哋从信徒开始。因为究竟成长是有几个阶段的，我们信徒就在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他需要的就是成为委身的新信者，壮健的跟从者，这样的。我一会再跟大家分享这方面、okay? 啊、我们回到第一点先、啊、在、我们成长里面门徒这个成长，我们藉着小组藉着合体的一同的敬拜，我们有几点是值得留意的。怎样成熟呢？有什么特点呢？就是由吃奶到吃干粮了，由吃奶到干粮。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初信耶稣好像 BB 一样，我们要爱慕灵奶神的话语，是不是？那就才可以长大的嘛。神的话语是纯洁的嘛，是满有、啊、天上属灵的营养的嘛，不是加上，不是需要加上仁义、啊来到去啊啊，来到去侵袭噶嘛，所以细蚊仔食妈妈嘅奶，吸收好多营养，吸收好营养。到咗大啲之后咧，就要学食干粮噶啦嘛，戒奶噶啦。所以一个人嘅成长就系、是，如果成日都系要食啊饮奶，唔能够食干粮嘅话，即系佢未人长大咯，戒唔到奶啊啊。 屬靈上我哋好多信徒都係戒唔到奶嘅喎。啊，喂，點樣明白何謂乾糧呢？啊，喺希伯來書第五章十二至十四節嗰段咧，我哋一齊讀啊嘛。看你們學習的功夫，本該作師傅，誰知還得有人將神聖言的小學的開端另教導你們，並且成了那必須吃奶不能吃乾糧的人。凡只能吃奶的，就不熟練仁義的道理，因為他是嬰孩，唯獨長大成人的才得吃乾糧，他們的心竅習練得通達，能分辨好歹了。這個講到啊，這個靈奶這個啊 BB 嘅啊奶啦，同埋係啊呢個乾糧嘅分別。成長嘅標誌就係能夠離開單單係俾人餵奶，而係能夠去吃乾糧。我哋吃奶嘅時候咧 ，BB 吃奶嘅時候點啊？擘大嘴就可以有啦嘛。遲嘅就嗌咯，喊咯，係嘛？實會嚟噶，係嘛？咁啊，所以咧，佢係嗌、喊、叫啊，盤撇咁樣啊，係咁樣。成晚咁嗌咁啦嚇，嚟到去咁啊，張開口就有。但係吃乾糧係要點啊？要自己去攞嘅噃，甚至自己去整嘅噃，對嘛？而且咧，乾糧係隨身帶嘅喎。嗱，所以神嘅話語到一個地步就係，我哋會主動嘅去靈修去讀聖經，我哋去主動嘅嚟到去思想點樣嘅成為自己可以隨身帶用嘅啊一個嘅。一個嘅工具同埋祝福嚇，又係講到我哋關心人，我哋唔單單淨係去接受人嘅服侍，也係去開始去服侍人，唔係單單去聽道，亦都去睇聖經、睇屬靈嘅書籍去追求。我以前信耶穌之後，要睇好多屬靈嘅書籍，唔單單要啊，並且係好渴慕去睇好多屬靈書籍，以至到咧明白更多神嘅真理。嗱，另一個嘅特點就係作師傅。作師傅不是單單是做教師，這個原則就是說能夠去分享給別人聽、啊、初信的道理怎樣重生、啊、怎樣悔改、啊、怎樣認罪、啊、等等下，這些如果重重複複都是在真理裡面的話，我們就是仍然留在不能夠吃乾糧的地步。如果單單只是做一個聽道的專家，一個聽道的評論家，是吧？我知道崇拜之後信徒都好喜歡做呢樣嘅，去到茶樓酒館咧，就紅燒牧師啊，就誒乜乜啊鄧長老啊，啊等等喺度啊指頭平頭品足咁噶。咁我哋教會咧，我諗好少啦。咁啊誒、有咧，我都唔出奇，因為呢啲好盛行嘅啊，不應該嘅行為啊，好盛行嘅。但係如果留喺咁嘅地步嘅話咧，個人會成長嘅。但係當去到小組嘅時候，當我哋星期日聽到的道理啊，喂養喂養，我哋擘大口就領受啦。但去到小組的時候，我哋就會分享啦，我哋就被咁問嘅問題引導啦。我哋思想，我哋去諗起我哋嘅生活，諗起我哋嘅工作，諗起我哋嘅家庭，諗起我哋面對嘅挑戰，我哋蒙嘅祝福，我哋去見證我哋分享嘅時候，啊，就成為一種嘅力量，大家就得到激勵，我哋就能夠啊進到去吃乾糧嘅地步，並且作師傅一樣。彼此的来到去宣讲，来到去分享了。所以一个小组的成功不是在乎个组长是不是百科全书识多少东西，而是说彼此能够一同的去努力的去彼此的分享，来到去成长，是吧？在、Colombia Bogota 这个城市呢，有一间教会，一间教会呢全球都教会去参观去学习，他的教会的牧师和的师母開始的時候是七個人在客廳開始，五年後、十年後、十年後發展到成幾萬人的教會，他們所用的就是雙翼的生活的生命來到去餵養和去裝備門徒、啊、他們要求每一個信徒都能夠去帶領別人去認識耶穌，去關心別人的成長。這個例子不是说到每个教会都能够一样成为这样的教会，但是有一样是不可以低估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潜力是无法可以低估的，不可以低估的。所以你说哇，那个人出来做传道做宣教士，以前他我教他主日学的，我凑他 nursery 的，以前他两行鼻涕的而已， OK， 點會今日變成咁啊？真係感恩啊，但係想唔到啊，想唔到應該反省下自己就係、是，人哋做得到，神能夠讓佢成為一個咁樣嘅人咧，你都可以嘅。你要相信呢樣嘢，因為神係不分彼此嘅，對嗎？佢能夠使用摩西，佢又能夠使用約書亞，兩個都係啊，漸漸明白到神喺佢生命裏邊嘅潛能力量好好大嘅，對嗎？所以如果一世是做听众，一世只是做被人服侍的，就永远是客厅那七个人。但是每一个人都看到自己生命在神里面有无穷的潜力，都能够做大人的工作、分享的工作、鼓励的工作、大组的工作，就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力量。所以世界上能够做带领的人很少，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做经理啊，做 CEO 啊等等，或者好少。但在基督耶稣里面，每一个人都有 potential 可以做领袖。十个小组里面有十个领袖，十个领袖里面栽培有十个副组长，十个副组长十个领袖里面有一班核心的组员是潜质性的，明白吗？可以带领人的。基督教会数目虽然不是很大，但里面的 potential在神的眼中可以是无穷的，就是在乎我们怎样去顺服和跟从神。所以圣经说到我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可以分别很大了。第二方面的成长的特点，我们留意除了从吃奶到吃干粮，就从学步到稳步了。我一起读这节圣经，二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至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这里讲到一个人的成长过程，让我们思想怎样的长大。长大里面一定会跌倒的，不跌倒小孩子就长不大的。所以小孩子跌倒呢，当然是要保护他，但不用太过惊慌，因为是成长的过程来的。不想长大的人就会怎样发怨言的，发怨言的人就是那些不想长大的人，对不对？不论什么情况，只是发怨言。以色列人在旷野都是这样。今天很多教会做了三年的基督徒都没有长大，因为他的生命你时听到都很多怨言。不大声讲都细声讲，不在前面讲，在后面讲，都是讲怨言。没有志向，也都没有成就感。所以我们深体会到摩西带领一班这样的以色列人的时候，那种是心痛。但是如果大家在一间教会里面，应该让自己成长是成为一个重要的意义，也麻烦你请你鼓励你的组长，鼓励你的副组长，让他有成就感，让他有价值感，让他有意义感。因为不要他来跟牧师说，牧师我带他十几二十年都是不想长大，我觉得做人没意思，我不想做组长，我不想做人。我明白这种挫败感的，因为我做牧师做了几十年，我时时有挫败感要面对的，是吧？等于你带着一班，带着你自己小孩子，成日都不大，成日都叽哇鬼叫，发怨言，又不懂怎样去 discipline 自己，不懂怎样长大，不懂去想应该的性，你就很挣扎，对不对？所以麻烦你鼓励一下你的组长，好吗？不要等我，你今个礼拜就做了，散了会就可以做了。你说不要灰心，我会的了，你得的了，是吧？你跟我说不要灰心，我会的了，好吗？你跟隔壁说一句好吗？我不知道是吧，不要灰心，我灰心，我会的了，我会长大的了，这样是吧？等等啊， OK。 所以圣经还有说其他的步伐，好像说我们要放下个人的重担，全身奔跑前面的路程，这个就是成长的步伐。这个也讲到报喜信传福音的人，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是吧？传福音给别人有一个稳步稳健的步伐，一个成长生命的特征，因为他们的足迹留下美好的见证和回忆。当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神会指示看看你走过的足迹，在沙滩、在山岭、在城市、在邻居、在你的工作场所，这些美好的脚印。因为你去到哪里呢，就将美好基督馨香的香气带给周围的人，这些是美好的步伐。最后一点，成长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受助到助人。我一起读这节圣经，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一个 BB 接受人照顾应该的，但是长大之后就要懂得去照顾别人。神很多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离开了婴孩期，就是这些患难、这些痛苦，同埋让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安慰的时候。因为为什么呢？在这时候你所经历的痛苦就成为别人的安慰了，即是受受助到助人了。教会好比一条船，人人都是祭司，马丁路德讲，是不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教会好像一条船，有人比喻每一个都是船员，虽然有船长，但是努力都是撑着船，带着一船向前行，行得快。最辛苦的撑船呢，就是只得个船长，只得个牧师在撑。很多教会只得个牧师在撑，这叫撑住，广东话叫撑住，牧师撑住，这些最辛苦了，最后他都撑不住了，因为他都是人。但是当所有的信徒，所有成为一个门徒，去努力的来到撑船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快的达到幸福的另外一边了。所以教会的小组都是的，是各自百节各按各职，按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彼此联络得合适，身体来渐渐的增长，在爱中里面来建立自己。所以你在小组里面不要单单去受人帮助，你懂得怎样去帮助别人。在这幅图里面看到一个人的成长有七个阶段，有人分为七个阶段。由起初你未信耶稣被吸引，一个受惠的人，到你寻找真理成为一个慕道的人，信徒之后第三个阶段，你过一个新的生活，就学习委身，然后你去做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要壮健，要 healthy， 然后学习受装备，做一个侍奉的人。侍奉的人就要忠心。第六个阶段就开始去培育别人，可以带领人，然后做一个有效的装备者，然后再回到这个循环，去让藉着福音来到去吸引别人神的好美德，以致他成为受惠者。你在哪个阶段呢？你向哪里成长呢？这个图我会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但是就是说，基督教会是有个方向，有个目标，按着神的话语，我们来到去实践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宣言，让我们能够去荣耀神。时间到了，牧师的时间到。今年呢，牧师讲到要短，其实就不是短，不过是短，即是结束，但是牧师讲完道，但是你就未完的。如果牧师讲完道就完，大家就完的了，玩完的了。大家不玩完，就是牧师讲完道，你就去活出来了，你就去跟随神了。让我们今年都是努力的调教我们的焦点。我一起祈祷好吗？慈悲我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因你的话语能够不再无知，也不留在幼稚的地步。因为神啊，你对给我们的生命是有无穷的潜力的，你给我们的有无穷的爱，无穷的恩典。我们以往只是懂得去拿少少，我们只得去乞求，我们只得是去领受人的赐予。神啊，你要我们长大，你要我们教会能够健壮。主啊，不论我们现在在哪个阶段，不论我们是或者越帮越忙，但神啊，愿你都给我们看到你对我们的心，你对我们的心是单纯的，是美善的。求主都给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心。主啊，我们也愿意我们是这样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今年更较焦，更加学习你的话语，更加献上更蒙神你悦纳的敬拜，更加的火热的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啊，叫我们生命能够不再在吃奶的地步，乃是愿意去到吃干粮，能够去稳健的步伐，能够去帮助别人，不再是以自我中心。主啊，愿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得着你应得的荣耀。我们多谢你给我们的时间，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活出来，能够经历到你的美善，能够见证到你的慈爱。奉耶稣的名求， Amen。